各位早安。保罗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请问这是圣经的话吗？是圣经哪一段话呀？不是罗马书，是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保罗在前边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对每一个相信他的门徒的重要性。接下来到了第三章，保罗重新使用家庭规范的教导，然后来提醒神的家的这一批上帝的家人，怎么样活在这样一个从圣经来看充满了黑暗和混乱的世界。从对一部分人的关注扩展到对整个全众人的关注，由此可见，保罗的这一番教导显然是普遍的命令。因为我们所处的末世情境结构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处在保罗所吩咐的同样的末世关切之中。当然，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也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讲完之后啊，又在提他这样命令的神学原因。所以啊，我们真是需要跟保罗好好来学习，上帝特别使用他，让我们看见任何一项伦理举动背后啊，都有神的举动、神的作为、神的美好的神学方面的提醒，从而让我们避免道德化的、伦理化的宗教，而是真正活在与神交接的面光和交流之中。保罗呢，最后是特别提到了基督教所彰显的真善美爱如何做圣洁的教，能够有好的传染给这腐败世界。所以这样一种宣教的关切也是充满在字里行间。提多书的三章一到二节组成了单一的希腊文的句子，以两部分开始教导。第一，谈到教会的公众生活，身为罗马帝国的居民或公民的责任何在？第二节则扩大责任范围，包括一般民众。关于这教导及其所属的更广的传统，会被很多人来质疑，也就是保罗是不是过于妥协了，走向了敬虔主义和不抵抗非暴力运动，也走向了寂静主义和逃避主义呢？这样的批评一直都有，但是这一节经文所处理的问题也是我们都关心的。在一个从圣经来看充满了混乱和人性黑暗的世界，基督的教会和每一位愿意跟随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在这样的世界中立身处世呢？怎么样面对这一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呢？这是非常尖锐和非常真实的思考。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回到圣经，也需要摆脱那么多人对保罗错误的指责，或者很多人不敢指责保罗，就说这是保罗单单写给克里特教会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要避免这样一种错误的论调。在回到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的时候啊，有两个圣经的背景，我们需要来更深的了解一下。第一，整个旧约的传统啊，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直到被掳时期，才逐渐明白一个事实，也就是即使外邦辖制以色列，耶和华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这先知性的信息带来对神将要来的盼望，但它也包括向外邦政权表示效忠的责任。耶利米书29:7，耶利米是这样代表神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责任当然与宗教和洁净礼仪的观念相抵触，也挑战为保障这些事而设的种种的界限。为此而产生的神学与世俗的问题，也常常让人产生困惑。但是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吩咐是非常清楚的，教会在世界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所展示的是臣服与顺从，而且必须献上祷告及纳税。但是保罗和彼得把顺从罗马就等于他们接受罗马的价值观念、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吗？就代表他们接受希腊罗马的整个文化吗？我们若是一直跟着我们圣道在我心的讲解，早就知道保罗的上文对希腊罗马文化，包括在提多书中，已经有釜底抽薪式的批评。因为整个希腊罗马文化所展示的道德理想绝对实现不了，因为他们忽略了人性黑暗的实际。人自己是不能胜天的，出了混总是要还的，人是作为欠账者而行走在宇宙天地之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能使自己从里边来得着真正的更新与提升。所以保罗早就来指明，除非有外在恩典与救赎临到，这福音的种子在腐烂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开花结果，也带来文化的更新与成长。第二点，就罗马书13和彼得前书2而言，我们看见保罗所强调的对政权的顺服和基督徒的行善都是关联在一起的。越是在一个在人看来充满了各种混乱与腐败的世界中，基督徒的行善就越发显得重要。而这行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神学关切呢？这是我和弟兄姊妹都愿意被保罗来提醒的，也是我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也就是说呀，教会在明显的软弱和牺牲性的服侍里，却扮演了真正属灵强者与属灵领导者的角色。当然人家世界不会承认，世界也会对我们撇嘴摇头，充满了嘲讽。很多人宁可给看风水的1小时20000块钱，也绝对不会来付钱去读圣经、学神学和付钱去听道。整个世界的风气是把教会推在一边，也是让教会慢慢的自我边缘化。尽管教会一再的抗拒这样一种推挡， 但是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妄自菲薄起来，也看自己为灰姑娘，只配躺在炉灰中。所以保罗他所展示的不是这样一种软弱，乃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却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拯救的曙光。他是伟大的，他却因着他的牺牲付出忍耐来服侍了整个世界。所以他的复活乃是软弱至极之后的翻转，而这翻转正是上帝圣灵大能和上帝美意的彰显。这正是十架神学与复活神学的巧妙的合一，在这世界让人目瞪口呆。是的，教会是在人看来软弱无能，但是真正的属灵的力度却是借着这种软弱无能 展示出来和彰显出来。因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当教会在世界中活出基督的牺牲与复活的时候，就满足了人内心深处灵魂回家和寻求真理的最深渴望。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必须活像他的神，但神在哪里呢？这个世界没有答案，只有在教会的宣讲与服侍中才有答案。而教会不停地宣讲与服侍，就是真正的来满足了人最深的需要，从而也服侍了这个时代的人。谁能去服侍人真实的需要，谁就是领导者。这正是主耶稣所讲的十字架的翻转。谦卑的人必得见神，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也正是主耶稣所阐明的。所以当我们研读这段经文及它背后的传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只是表面上顺服而已，我们也要内在啊知道它的神学根基之所在，也知道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被迫自保，乃是散发出圣洁的属灵的影响力。而这影响力仅限于真理和属灵层面，我们不采用暴力，不采用宣传，不采用洗脑，更不采用谎言，因为那是魔鬼撒旦使用的武器。我们也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场征战中，基督已得胜，并将这样的属灵武器和受苦心智给了我们。当我们真的被武装起来，我们就可以靠着神而战无不胜。因为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所指向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道路。所以保罗才提醒要提醒众人，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的顺服是一种从里往外的顺服，并不只是外表的行为而已。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他背后的权柄都是神的命定。尽管他们理当以恩典爱来执行这权柄，以管家的心态也来顺服至高者，但是对于我们在社会上行事为人，理当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时我们也知道基督徒的顺服是要行善，保罗在这里也提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在上的权柄违背了圣经明确的教导，让人来违背上帝去行恶的时候，基督徒当然知道他的界限何在，也知道这权柄已经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由此我们也多多的祷告，求神使基督徒能在任何文化中活出免于文化污染的基督的新生命。我们也知道保罗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正是教会置身世界的神学。在这样的末世实际阶段，教会和公众的基督徒应该表现出顺服，展示出温柔，也能够借此使世人与神和好。一再的有时神的百姓被迫害，受到殉道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责任，那时在历史中看似无所作为，仿佛在黑夜无人能做工，但是基督徒的忍耐就是在做工。当然神也会在一些时机给基督徒以机会，就可以来传讲真道，宣教，服侍穷人，释放被压制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着从神而来喜乐油的膏抹，把盼望转化成行动，在神的国里边展示神国的恩典与荣耀。而这一切不需要毁谤与亵渎，不需要争竞与强横，乃是要体贴人，要温和，要和平，因为这人充满着福音的美德，同时也能大显温柔。温柔啊，一般被认为是比较被动、安静而不被人注意，但是请注意哈，上帝让我们要向众人大显温柔，弟兄姊妹，要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也要展示这样一种基督徒的美德，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乃是为了告诉别人说这是神做的，借着我们的生命展示真理恩典里的温柔。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被你提醒，就是顺服做官的掌权的尊他的命，预备行各样善事，也谢谢你使我们不毁谤，不正经，总要和平，也向众人大显温柔。愿你引导我们，以你恩典真理充满，否则我们做不到。也求你恩待在位执政掌权的，让他们也能够来善用权柄，而不是滥用权柄。愿你赐福恩待我们的国家、民族、同胞，也让教会可以敬虔平安度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